陆中全会拔高习近平地位，彰显其时代来临。学者解读：中共冇遵守川普时期贸易协议，美国政府正在追究。中美意外发布气候合作声明，克里话人权同佢冇关系。洪都拉斯总统访美之后直飞台湾，分析指美台联决外交行动。峰会前先出招，拜习会美方承认期望值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2号礼拜五，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十九届陆中全会11月11号下午闭幕，会议声称通过党史上第三份历史决议。从会议公布来看，中共党魁习近平地位被大幅提高，决议铺陈习近平长期执政的核心地位。有外媒认为这样显示了习近平时代全面来临，但有学者评论说这个只是党内的一种分赃，最后确定习近平作为老大，中共走回他的原型，最后导致结束。自由亚洲报道说，公布吹捧中共政治局五中全会以来的工作，吹捧前党魁毛泽东，但对于毛泽东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当中的过错，对六四事件和中共党史上的争议事件只字不提。公布仲赞颂习近平执政九年的成就，话习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以习为核心的中共将会推出系列大举措，办成没办成的大事。但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这个所谓历史决议其实是勉为其难，揠苗助长，硬是将习近平从一个没有的地位拔到这么高的地位。第二点，他认为这个是中共的需要，因为他们经过内部的权力谈判、权力博弈，其实就是一种分赃，最后确定习近平成为老大，他们需要这样一个定位，所以才做出这样一个历史决议，硬生生地将他拔到这么高。第三个就是习近平的方向，是带领全党往左转，走回毛泽东的道路。他说这个亦即是中共的原教旨主义，亦即是中共走回他的原型。而这种政策带来的灾难就是毛泽东带来的灾难，所以中国以后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都会出现倒退和下滑，这个可能就是历史的必然，让中共在中国以这种方式衰落和出问题，最后导致结束。我想这个亦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另外，据台湾专家观察，陆中全会公布并未如外界先前猜测这样出现人事异动，因此陆中全会至七中全会之间，中共人事可能会陆续出现异动。拜登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预定在下个礼拜进行线上峰会，但在峰会前夕，拜登先确认将会延续川普执政时期对于中国涉军企业的投资禁令。路透社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拜习线上峰会好可能安排在下个礼拜15号，中共驻美大使秦刚9号在华盛顿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一场晚宴上宣读中方的一封信函。信中习近平表示，中共已经准备同美国在区域同全球议题上合作，并妥善处理双方之间的分歧。报道指出，华府同北京在多项议题上意见不同，包括疫情源头、中共扩充核武库等，因此拜登团队对拜习会能否达成具体成果的期望相当低。另外，据彭博社报道，拜习会不会涉及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和中国驻侯斯顿领事馆是否重新开放的问题。白宫官员更加明白表示，峰会目的不再寻求明确成果，但在拜习会指纹楼梯响之际，拜登以中国军工复合企业在中国情报等安全机构支持下持续对美国构成不寻常威胁为由，向众议院表态将会继续执行川普政府时期的禁令，禁止美国投资被华盛顿点名为由中国军方拥有或者控制的中国公司。今年6月，拜登政府责成美国财政部修订出一份大约59间中国企业的名单，美国国内部分对华鹰派对拜登延续投资禁令表示赞赏，但对于6月之后制裁名单处于停滞状态，没有任何新增就深表不满。 拜登同習近平曾經在今年2月和9月兩次通電話，但至今未曾當面對話，這個是拜登上任以來首次同習近平進行線上會晤。在格拉斯哥舉行的氣候峰會上，中共和美國同意在未來十年加強氣候合作，外媒紛紛形容此舉出人意表。在聯合聲明當中，雙方聲稱付出進一步努力，縮小現實和目標仍然存在的巨大差距。BBC 11號報導說，外界謹慎地歡迎這一份出乎意料的協議。然而，拜登的氣候特使克里在宣布中共在氣候變化方面同意和美國合作之後的一些言行，卻不受歡迎。當時被記者問及中國使用新疆強迫勞工建造太陽能電池板以及其他人權問題時，克里笑著咁輕鬆回答話：呢啲同我冇關係，我只係搞氣候噶。呢一個態度引起民間極度不滿，並挖出克里訪華被中共官方怠慢，但仍然一而再、再而三趕住去見中共嘅往事。網民挖苦話：討好中共係大氣候。美國貿易代表戴奇10號表示，拜登政府和中共正在會談，看北京方面有否遵守川普時期的貿易協議。目前會談已經取得進展，但在雙方仍在討論之際，他不願意預測會談結果。路透社報導，戴奇在華府告訴記者，拜登政府想要就2020年1月簽署的第一階段的兩年貿易協議向中共追究責任，並審查中共在協議當中所有沒有履行的環節，包括未採購美國商用飛機等。根據皮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貿易經濟學家鮑恩匯整的數據，中共在協議當中承諾，在2020至2021年採購的美國貨物，截至9月30日為止，僅達目標的60%。在美中這世界兩大經濟體的關係不斷緊繃的情況下，拜登和習近平預定最快下個禮拜舉行視像會議。戴奇指出，拜習會可能會有幫助，但兩位領導人接觸不是促進貿易談判的必要條件。當記者詢問美國是否考慮降低中國貨物關稅以降低美國的通脹壓力的時候，戴奇表示，由於美國尋求更有效地同中國競爭的優勢地位，貿易代表處將對中國貨物課徵關稅的301條款視為一種策略。報道認為，戴奇的表態意味著拜登政府至少在近期不會取消對中國商品加徵的關稅。台灣邦交國洪都拉斯總統府10號公布，該國總統葉南德茲將會應邀訪台。台灣外交部11號證實了這個消息。台灣立委黃定宇指出，葉南德茲總統從美國直飛台灣，其中的奧妙不言而喻。洪都拉斯今個月28號將會舉行總統大選，總統葉南德茲11號發推文表示，應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邀請，啟程前往中華民國，想親自感謝所有給予洪都拉斯人民的支持。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表示，推動元首互訪有助深化關係，亦都是外交部的重要工作。台灣民進黨立委黃定宇在 Facebook 形容，這個禮拜可謂是台灣的外交週，先有歐洲議會史上首個代表團訪台，剛剛離開美國參眾議員乘搭美國海軍專機抵台秘密訪問，跟著洪都拉斯總統葉南德茲將會在12號晚上抵達台灣訪問。他透露，葉南德茲總統10號訪問了美國華盛頓特區，並提交一份關於其政府里程碑的報告。黃定宇提到，美國的《台灣友邦國際保護及加強倡議法案》英文縮寫恰好是台北行動 Taipei Act， 亦即是美國和台灣在外交上採取共同行動。如今洪都拉斯總統從美國直飛台灣，其中意味不言而喻。YouTube 10號宣布，其平台影片的不喜歡計數將會設為私密，公眾將不能再看到影片受歡迎情況。YouTube 解釋說，這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創作者免受騷擾。 YouTube 表示，虽然不喜欢的数量对公众不可见，但不喜欢按钮仍然存在，用户仍然可以点击影片上的倒大拇指按钮，私下向创作者表达他们的不喜欢。同时，如果创作者选择，他们将能够在 YouTube Studio 当中跟踪不喜欢，以及关于他们影片表现的其他分析。这个改变是 YouTube 今年初进行的一项实验之后作出的，当时解释说想看看这些变化是否会减少利用不喜欢进行攻击和对创作者的骚扰，因为公众的不喜欢计数会影响创作者的情绪，并可能增加对该影片的不喜欢的情绪。YouTube 仲表示，拥有小型频道的创作者比大型创作者更容易成为不喜欢攻击的目标。YouTube 不对外分享这个实验的具体细节或者实验收集的数据，但说进行了多个月的测试，并对这些变化如何影响用户和创作者进行了深入的分析。YouTube 这个举措是在科技巨头争夺创作者智慧战变得异常激烈的时候推出的。而家 YouTube 正在建立基金，以便在日益激烈的竞争当中留住他们的顶级创作者，特别是面对来自 TikTok 日益增长的威胁。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